好，那我们就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利用线上的方式继续的来思想生命记上面的话。我们今天要开始看第五章，求你保守眷顾和赐福，使我们在你所给我们的话语当中有你的圣灵和开启，我们能够在当中明白你的心意，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五章。第五章我们先来读第五章。第五章跟第六章，我们来读这两章。好，那第五章的话，那我们就请这个婷秀帮我们读从第一节读长一点好了，读长一点，你帮我们读第一节到21节然后请建材弟兄帮我们读22节到33节22到33，然后第六章的话我们请Peter 帮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到第15节到15节，那16节到结束，我们请慧兰帮我们读好，那就开始。
好，生命记第五章，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水下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扶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好，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2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的神 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从火。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个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重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视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
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们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一地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堂下其人都要谈论。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这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野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节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第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的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赶出你的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那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 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启示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立的基地，把这些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五章，从第四章的44节开始啊，这是摩西的第二篇的讲论。摩西第二篇的讲论，这一篇的讲论呢啊，最主要的就是要让啊这一群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的这些啊新的啊走过旷野，在他们在孩童时代走过旷野的人啊，能够知道啊，能够回想啊，从他们的啊上一代当中得着一些教训，那么也知道神是如何恩待他们啊，所以在当中的啊，他们就要从啊不断的回想上帝的心意。所以第44节、第45节就讲到，那么摩西就把从神领受的一切的律法，就包括神的法度、律例跟典章，来告诉他们。那么啊，这边呢啊，我们就来看第五章第一节哈、啊。那么将摩西把众人招了来，就告诉他们说：“今天所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啊，律例、典章。那么呢啊，这些律例就是神给他们的法令，给他们的条例哈。啊”就是给他们的法令啊，给他们的啊条例。那么呢啊，典章就是一些规矩啊，或者一些判定的东西哈、啊。那么啊，其实法度也是一个啊规矩哈、啊，也是一个规矩。所以它是一个用三个词：律例、法度、律例、典章啊，来讲到。这就是神吩咐他们的行事为人啊的一切的啊一切的准则啊，在上帝面前要怎么样啊，在这个活出这一个信仰的一切的准则。所以这当中呢，摩西讲的第一节说：“你们要听啊，要学习啊，要谨守遵行。”所以神的话，神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从听开始啊，听开始。那么要听，听了以后要去明白它啊，然后才来啊谨守遵行。所以神的话听了以后，我们就要啊就要这一个啊学习，因为听了我们不一定明白，我们要透过学习才能够啊更加的明白。然后呢，再来就是。啊，谨守遵行。那么神的话，他啊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的，他是一个跟活人立的约，大家要记得哦。他是一个神的话是跟活人立的约，所以这当中呢，啊，每一个人是在活着的时候，活在上帝的面前，行在上帝的面前。好，那么。所以第三节说，这约不是以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以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所以再来，摩西强调的，这是活神跟活人立的约啊。所以不要说哦，上帝的立约是跟你们列祖立的约啊。那么这个立约呢，是给每一个啊听到上帝的话。那么还存活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活人之约啊，活人之约。第四个，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啊。所以这里就讲到摩西说啊，我是一个中保啊，我是一个中保，就是在这个约上头呢，我是一个见证人，见证你们跟上帝立的约。那你们不敢上去跟神立约，你们需要一个中保，因为你们惧怕啊，从山上彰显出来的火。 那么在那里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好，所以啊，这当中呢，摩西就先啊，在阐述神的约的时候啊，先表明清楚。那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要紧的啊，因为神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立约的啊，每一个人立约的。所以我们如果来到神面前的话，那我们就要记得，我们跟神啊都是立约的，不是我们的啊父母啊跟他立约啊，也不是啊谁可以带谁可以啊在当中，我们都是啊自己在上帝面前有跟他有这个信实的生命关系。然后这个约呢，对摩西来讲，他只是一个中保的位置告诉他们，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就要听，就要学习，就要遵行。好，那我们就来看啊这个约，这个约。所以第一个开始就讲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这一节呢啊，这一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那么呢，这是第一诫啊，第一条诫命啊，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么第一诫呢，是所有诫命的一切诫命的根基，所有的诫命都是从这一条诫命出来的，都是从这一条诫命出来啊。所以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啊，答案就是第一诫，就是第一诫。比如说当你问说为什么要敬畏神，因为除了耶和华神以外没有别的神啊。为什么要听神的话，因为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啊。那么啊，为什么不可以怎样，因为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个呢，那我们就知道了，其实第一诫是最根本的一条诫命，所有的诫命都是从这一诫开始的。我们为什么要听上帝的话啊？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听，因为他是神，没有别的神啊。所以所有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都会回到第一诫。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在教导的时候，他就常常这样用。他说，如果你的孩子问你什么话，那如果你想不出来原因，你就直接回答第一诫，或者说你要回答的时候都要从第一诫开始，都要从第一诫开始。因为比如说我们问为什么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那你就回答，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同样的，所有几乎当你要问所有信仰的问题，都是在第一诫上面，第一诫上面，在第一诫里面就决定了，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有别的神。用这一个就很容易的、很清楚的啊，来让我们知道。那么呢，啊，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那后面啊，后面就让我们再来，就是让我们更认识他。更认识他。第二诫就是说，好，我们可以看，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做什么仿佛天下地、地底下百物的样子啊，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啊，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护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么呢，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好，所以第二诫就是从第一诫开始啊引申出来的，引申出来。所以当我们开始看到第二诫的时候，那就知道了啊，因为除了耶和华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呢，那人就不能够想要用什么东西来取代他。不可以用任何的东西啊来啊制造一个神，不可以制造一个神。那么偶像 或者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的像，这些都是当时那个在古晋东的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所有的这些偶像的样子啊。人很容易，或者说人很这个希望把它用一个像，看得见的像来代表他们所这一个敬拜的神明。但是呢，以色列的百姓或神的百姓不可以这样啊，人不可以用人的一个想象去做这些偶像，去做这些偶像啊，然后呢做了以后又来跪拜那些像，来侍奉那些像。好，所以这些都是不可以的，都是不可以的。那么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第二诫来讲，为什么是这样呢？当人做了这些事以后，神是忌邪的神，忌邪的神，忌邪这一个字呢只有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用过这一个字啊，用过这一个字。那么这一个字呢，不是指人一般的那样的一个嫉妒的心啊，或者是人的那样的一个小心眼，不是。忌邪最重要的就是神对他圣洁的坚持，神对他圣洁性的那一个坚持，神对圣洁性的那一个坚持产生出来的反应，就是我们用忌邪这个心，忌邪这个心。因为在关系上是圣洁的，那么关系上如果要圣洁的话，任何影响这一个圣洁关系的，那么呢都会被强烈的排斥，强烈的拒绝，所以就是用忌邪这个字，忌邪这个字。所以当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么呢不可以为自己来雕刻偶像，做什么像，那么也不能够去跪拜侍奉，因为这一类的行为都变成什么？变成在整个对神的信仰上头，那么找了另外一个依附的，那么这样子，那么就在对神就不专一啊。所以神要的是那个专一啊，圣洁一定是专一归神才有。所以呢，就用忌邪这个字来讲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主就讲，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事情上得罪他，他会追讨他的罪，自护己子，直到三四代。如果一个人爱神，听从上帝的话，神就向他发慈爱，发慈爱，那么呢，让他能够蒙福，直到千代。那这是一个圣经的写作方式写作方式。所谓写作方式，就是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告诉我们神一方面是公义的神，一方面是慈爱的神那么他的慈爱他是可希望向人发到永远的慈爱而不是在人的里面追讨人的罪。虽然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但是他不会一直追讨到永远。神在这里讲，他会追讨他的罪，自护己子，直到三四代。但是呢，这一个慈爱却是直到那一个千代。所以这边就是彰显神多么乐意用慈爱来待人。用慈爱来待人，所以希望人不要去得罪神，不要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好，所以第二诫就告诉我们，第二诫就讲，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就是第二诫。那偶像包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一个人要在当中谨慎的。好，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诫，第三诫是不可妄称 啊神的名啊，耶和华你神的名啊，因为万尊神的名的必不以他为无罪，就是万尊呢，就是一个人啊，用一些啊神没有说过的他的名的方式啊来讲神啊，所以妄本身就是一个空虚、虚妄啊，欺或者是啊虚啊欺骗、虚谎这个意思啊。那么妄称啊，就是把上帝的名啊拿来啊，就是啊人用自己的想象里面啊去做的啊。比如说在以色列人，他们什么时候会妄称神的名？比如说他们起誓，他们奉神的名起誓，但这个誓呢是假的，啊，里面啊不是真的，这就妄称神的名，或者用神的名啊，那么呢来咒诅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也是妄称神的名，啊，妄称神的名，啊，那么呢或者用啊神的名的方式啊想要来啊操控神，这也是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所以妄称神的名就是让神的名啊不是照神的名啊，但是却把它拿来啊成为自己想要用的，这样子就变成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那么只要人的心不对，人就会妄称神的名。比如说啊，当年这个大祭司在审判耶稣的时候啊，他们也是说我奉神的名问你啊，那么这时候他们的心不对，只是想试探耶稣，只是想找耶稣的把柄，这些都是妄称神的名。因为把神的名抬出来，却是为了自己的啊，目的在做事情，这就妄称神的名。那么这边我们也可以啊提一下，就是啊神的名后来我们啊不太知道怎么发音，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啊犹太人他们很怕妄称神的名，所以呢后来的犹太人他们就不称耶和华的名，而是用主啊 Adonai。这个主的意思，主啊啊 Adonai 的啊这个发音来代替神的名，就称神为主，然后就说啊我是称啊主啊主耶和华主，那么呢不称耶和华神。他们用这个方式想要避开自己没有妄称神的名，那么这个只是在字句上啊，只是在字句上，而不是在啊，这个真实的心意上，所以这边我们基督徒也要当心，啊，我们不能只是在字句上说我没有妄称神的名，啊，神知道我们的心如何。好，第四个戒呢，就是守安息日为圣日。第四个戒守安息日为圣日，啊，安息日，啊，我们，啊，知道安息日，那我们复习一下啊，第一个安息日，安息呢是神创造，神创造以后，那么就安息了。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安息就是啊享受神所做成的工。那么神所做成的工，我们在当中享受。那么接下来的安息是救赎以后，吩咐人要能够安息，有一个安息日给人。所以这个安息日就会预表了将来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安息在那里，哦，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啊，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来看安息日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只是说这是一条诫命我们要去遵守的话，那我们就得不到安息，得不到安息。为什么？因为安息是享受，刚才我讲的安息是啊享受神所做成的功，所以它是一个享受。但是如果我们把安息变成一条诫命来遵守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被约束的，被约束的， 哦，那被限制了，那么就会，如果说以犹太人的做法的话，他们如果在安息日一直很怕违背安息日，那他们就心就不自由，不自由，所以他们就没有安息。所以安息日不是，安息日是享受，是把这一天当作一个享受的日子。所以主在这里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所以犹太人要六天要能够很殷勤的做工，很勤劳的做工，那么第七天呢，那么呢就是要能够在当中放下一切的工，去享受上帝给我们有一天不用做工的日子，有一天不用做工的日子。所以他说你如果要不做工，那么呢从内到外的人都不用做工，你跟你的儿女，你的仆婢都不用做工，你的牛驴牲畜都不能做工，都不用做工，城里聚居的客旅任何工都不可做。所以大家跟你一样可以享受这个安息安息，就是所以安息日的第一个就是要能够享受享受。那么能够享受安息呢享受安息，然后在当中呢这是原来出埃及记里面吩咐的话吩咐的话到这边。但是十五节呢是到生命记的时候再讲的话，十五节在生命记的时候再讲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前面读过的时候呢，我们读二十章的时候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就是只有讲讲神要赐福给安息日这一天所以没有讲说你要纪念要纪念，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就知道了。那么安息日是一个人对神作为的一个体会，在当中慢慢的加上去的。所以经过了四十年在旷野的日子，摩西知道了安息日神是用这一天来让犹太人思想神在他们身上所做成的功。前面我有讲了，安息就是享受神所做成的功，所以在现在他们要纪念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大能的手，那么呢 为他们征战，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么呢能够在当中能够纪念能够思想上帝怎么样拯救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如今站在这个应许之地的前面。所以同样的，当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以后，他们安息日就要怎样，他们就要感恩，对不对？感谢神把迦南地赏赐给他们，赏赐给他们。所以呢我刚才有讲安息日这个想安息是慢慢加上去，对上帝的经历慢慢加上去慢慢加上去所以本来只有守安息日为圣日神赐福这个日子什么工都不可做，到了生命记这里就是再加上了你要纪念神怎么样救赎然后将来进迦南地以后没有再讲了，但以色列人要从当中知道，他们就要能够感谢上帝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这些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要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现在也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有这样的安息，有这样的安息。所以耶稣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呢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那这样我们可以享安息。所以 它不是一个条例、哦、不是一个规矩规定就把我们绑在那里，乃是什么？乃是我们在这一个安息当中去经历去体会耶稣基督在我们身心上头所带来的恩典，去享受它，去享受它。所以在安息日啊，最重要的就是享受神所做成的功啊，从创造的功加上救赎的功，我们都要去享受它。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对安息日的一个看法啊。所以神既然要我们去享受神所做成的功，那我们就要怎样？我们就要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分别出来，如果不分别出来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被世界的啊所捆绑。所以安息日为什么什么功都不要做？因为我们人很希望把这一天的时间拿来换一些我们想要的。做工就是把用我们的时间去换取我们想要的。所以啊，人呢，人能不能不要自己做工、啊、我们自己做工就是想要得着我们自己要的。所以我们想要得着自己要的，我们就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但是安息日不是，安息日是把它放下来，不为自己想要的去做，不为自己想要的去做。所以要先把自己从想要为自己做工分别出来，然后呢，然后在当中就享受神所做成的功，享受神所做成的功。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啊现今的守安息日的意思啊，守安息日。所以我们守安息日是什么？就是我们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啊。这个分别呢，不是指单单指那些不好的，而是指我们这一段时间不为自己的想要的去努力，去用这段时间去做工。我们在这段时间呢不做这些，我们就享受神给我们的供应，享受神给我们的供应。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主日的时候都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时间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啊，不要再去做为自己做工，然后把它分别出来，然后享受神为我们做成的，神为我们做成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啊，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就是在当中啊庆贺纪念啊感谢啊，就像这里讲要纪念啊，要纪念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在当中有很多的思想跟感谢与敬拜赞美向神献上。我们在听讲道重要的是什么？道应当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所以我们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好好的去领受生命的粮，去享用它，享用它。那么我们有圣餐，我们也是一样，圣餐也是主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啊恩典在那里，我们也去领受，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吃主喝主，我们有主跟主在生命中是连结的，他所做的一切啊都成为我们的恩典跟得着。那么我们啊在弟兄姐妹当中也是一样哦，也是一样，我们有啊分享，有团契，有互动，这些都是我们不为自己做工哦，乃是什么？把从神领受的恩典拿出来跟大家一起享受，一起享受。所以我们基督徒守安息日是这个方式，是这个方式哦。那所以我们啊在日子上我们就不挑一个特别的日子，但是主日是一个啊社会也都认同的一个日子， 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尽可能的在这一天把自己啊分别时间出来。当然啊，我们也可以在每天都分别一段时间啊来安息，来安息啊。所以安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亲近他，享受他所给我们供应的一切啊。所以一个我们每次谈到灵修的时候，灵修的时候啊，我以前讲到灵修，有跟弟兄姐妹讲，灵修就是去拾玛拿啊，拾玛拿，拾生命的粮，去亲近神，所以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安息，一种安息。我们不是为自己啊做工啊，为世上的得着在做工，我们就是领受神的话。好，所以安息日最要紧的就是要能够享受，要能够享受就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然后顺服。顺服就是我们要相信，相信神会，主会与我们同在，主会赐福给我们。好，这是啊前面四戒，好，四戒，好，第四，所以我再讲一次，第一戒就是所有诫命的，神的所有的话都是从第一戒来的，所以你每次要问信仰的问题，为什么的时候，都可以用第一戒回答。所以任何的问题，就先用第一戒回答，就第一戒回答。为什么要听上帝的话？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为什么要敬畏上帝？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为什么要爱上帝？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记得哦，为什么要爱上帝？不要回答说因为他爱我们哦。那因为有些人会说，那上帝我感受不到，我就不爱了。好，所以这还是用人的本位做出发，不是所有的神的话的吩咐的起点都是第一戒。好，那么第五戒呢，就是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使徒保罗说，那么要孝敬父母，那么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为第十六节说，要尊荣你的父母，使你得福，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这是讲到一个带应许的诫命，一个人照神所吩咐的尊荣你的父母，让你的父母得尊荣，神就赐福给你，赐福给你，然后也让你在地上得享长寿，得享长寿。那我也说过，神给我们的应许有非常多，是吧？所以如果神说给那个应许比长寿更好，神就不一定让我们长寿，所以要记得我们的应许很多样，那你孝敬父母，长寿是一个神给你的应许，但是如果神说有比这个更好的，他就会把更好的给你。好，所以前面五个诫命讲完了以后，那么十七节，不可杀人，不可杀人。那么不可杀人啊，不可杀人就是要看重生命，每一个生命在上帝眼前都是要紧的。所以接下来讲的第五戒，那么呢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杀人啊。那么呢，不可以杀人，杀人的意思就是谋杀啊，有这些有一个不好的意念在当中，想从人身上取得自己想要的就是杀人杀人。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不可杀人的时候有些东西是被排除在外的，比如说主说哪一些人违反律法，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不算杀人这是审判，这是刑罚所以刑罚不在这上头，不在杀人这上头。然后战争呢，战争也不在这上头也不在这上头。因为等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 那么呢，你们要去打仗，那你不能说啊，要去跟敌人打仗，那你就不杀人，那这也不在律法的定规上，哦、所以这一个逃城，前面我们讲过逃城，对不对？哦、当有人啊，有人这个杀了人，那么呢，啊，他就要赶快往逃城跑，因为他是误杀的，不是谋杀，哦。所以不可杀人，其实圣经在这里讲就是啊谋杀，不可以谋杀，就是啊为了啊个人的私利去杀人，好，所以不要把那个战争啊啊或者是这一个审判啊啊或者是啊这些事情加进来，因为那些也是律法啊许可的事。不可奸淫，奸淫那么就很清楚了，奸淫就是在啊这个夫妻的关系上啊，这个有其他的男女的关系就是奸淫，哦，奸淫。那么不可偷盗，就是不可以把别人的东西啊，那么呢啊用一些各式各样的方式啊啊转变为己有，哦，这些就是不好的啊，哦。那么这些呢啊，这些都是讲要尊重别人的财产，尊重别人的财产。那么再来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假见证陷害人就是一个人说话，啊，不可以说假话，啊，特别做见证的时候，因为他牵涉到审判，啊，所以这些呢，啊，不能够做假见证，啊，让别人受损害，损害别人的啊名声等等，哦，甚至让人被判死刑。如果我们啊读圣经就知道，在当时的时候啊，在这个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不是这个拿伯的弟吗？然后他的王后延喜别就是叫那个城里面的长老们，那么把这个啊拿伯抓起来，然后找一些匪徒去做假见证，然后就把他杀了，哦。所以假见证会陷害人的，会陷害人的。好，不可贪恋，包括人的妻子、房屋、田地、仆婢、奴、女一切所有的都不可以贪恋，不可以贪恋。好，所以就是一个人不能够以这些啊贪图别人所有的，贪图别人所有的啊，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啊，这一个啊，后果不堪设想啊。比如说啊，贪恋别人的妻子，就是大卫，哦，大卫贪恋乌利亚的妻子啊，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就是亚哈王贪爱拿伯的葡萄园，哦，这些都不行，都不行，哦。那么这些呢，都让我们看见，哦，都是不行的。好，那么这些话后来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主耶稣有做更深一层的啊，告诉我们，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诫命呢，都是有它里面的含义。比如说不可杀人，那你就不可以对人有谋害人的意念。如果对人不可以有谋害人的意念，就不可以在当中轻视人、看不起人、用不好的念头对待人。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就讲到啊，如果说我们不是到最后才说我没有杀人，那么他说我们应该在思念的开始就要能够在当中啊做一个啊谨慎的对付。所以主耶稣说不可杀人，但是他说你不可以动怒，不可以向人动怒。好，动怒就是你对人有一个不满，那我们不去对付这个不满的心，那不满就会慢慢越来越严重，就我们就从心里面就想把一个人给谋杀了。主耶稣说不可以奸淫，好，但是他却说，主却说啊，不可以奸淫，但是他说不要动淫念。不要动淫念，动淫念啊，就是犯奸淫。所以他希望我们不是在动作做出来的时候才去阻止他，才去啊对付他， 在我们念头的开始就要对付，都要对付啊，不可以啊做假见证。主却说，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很要紧的，很要紧的。那么啊，这些都是非常要紧的啊，要紧都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我再讲一个，再讲一个啊，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房屋、田地。如果我们看主耶稣跟那一个少年人的官的对话，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对少年人的官说：“啊，如果你要进永生，就要守神的诫命。”那么这个少年人的官说什么？他说：“诫命有，我从小就遵守了，遵守啊。”那么主就说啊，主就跟他讲诫命，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但很有意思哦，主跟他讲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这些话都一样，但是最后一个不可贪恋，主说什么？主却跟他讲要爱人，爱人如己哦。主不可贪恋这一条，主却跟他说一句话，你要爱人如己。如果你去看主耶稣讲的蛮有意思，然后这个人听了以后就说：“我都遵守了，都遵守了。”所以他没有，他以为他做都做到了。但主耶稣说：“做这一切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爱人如己。哦”爱人如己。所以一个所有的诫命呢，对人来说就是要爱人如己。哦、那么他说：“我都做到了。”那主说好，那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就觉得这个做不到，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十诫呢，他要讲的就是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既然是属神的，那么我们对神就要存了一个专一的心、敬畏的心、啊听从的心、信得过神的心。所以一切都是从第一诫做出发，然后我们尊重神，尊重人，然后我们有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高贵的责任。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高贵的生命，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如果我们有一个高贵的生命，我们的就要让我们的生命是被尊荣的，被尊荣的。所以这是十诫啊，我们在啊看到十诫哈、哦。那么二十二节，摩西就讲这些话，都是神在山上，在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没有添别的话。所以十诫是一切的啊吩咐，从这边开始哦，然后就写在两个石板上，交给了他。二十三节，摩西说：“火焰烧山，哦，黑暗中话有出来，哦，那么呢，你们所有的首领长老就近我，哦，然后摩西说：‘看哪、啊，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大能显给我们看，哦，啊，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哦，我们听见上帝的话还可以存活，哦，那么但是这些人后面就讲了。”他们说，他们跟摩西讲，我们看见神的荣光，看见神的大能，听见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但是我们跟神对话还可以存活啊。那么呢啊，如果再下去的话，他们就害怕了。他们说，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如果再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就要死亡了。所以这边就表示了啊，以色列的这些首领众长老，那么来到啊神的山，那么呢，在神的降临当中呢，他们就害怕了，害怕了，哦，害怕靠近啊神的那个荣光，害怕靠近，那么啊神，所以他这里冒死，其实就是说我们何必死啊，何必死啊啊，因为听见神的声音啊啊人。的里面的感受是死，是死。好，我再讲一次， 听见神的声音，人的里面的感受是死，知道吗？因为神是什么？公义圣洁的。所以任何人听到、看到神、听到神，就会匍匐在地，趴在地上，趴在地上。所以那一个震撼力，那一个啊，人感受到神的那个大能啊，人就在掌中。所以如果你看啊，圣经的这些啊这些见到神的人呢，他们就会讲，像以赛亚书啊，以赛亚见到神的荣光，他就讲我灭亡了，我灭亡了啊。然后你看到其他先知，他们都是这样啊。你看到启示录啊，他们啊，或者但以理啊，他们在上帝面前就是趴下来，趴下来。那这个就是啊，人啊，因为我们人是一个啊，是一个渺小的啊，是一个罪人，在神的大能圣洁的前面啊，我们啊就会感受到那一个震撼力。所以他们就跟摩西讲啊，我们会死啊，你在我们再靠近，我们会死啊，我们已经听见了，我们知道属血气的不能在上帝面前听了他的话要活，所以你代表我们，你去跟上帝说。所以二十七节说你去啊，那上帝所吩咐我们的话啊，我们都听从遵行。好，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做的承诺啊，做了承诺。当然后面没那么快啊，摩西就跟这些人讲，你们说的话啊，那么耶和华也听见，因为耶和华说，这百姓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啊，他们所说的都是。就表示说，一个人向神存敬畏的心，神是悦纳的。二十九节，神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所以，神在犹太人的身上，神子民的身上，是有一个盼望，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得福。我们怎么样可以永远得福？就存敬畏的心，那么顺服神的话，存敬畏的心啊，听从神的一切的诫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可以再啊思想一下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那信是双向性的，双向性的，就是当我们要信神，那么我们要问神信得过我们吗？信得过我们吗？所以信不是单向性的，信不是单向。所以当人一说，主啊，我愿意信你，那耶稣说，我信得过你吗？所以信啊，是一个双向性的。爱我们容易懂，它是一个双向性的。我们爱神，神爱我们。一个人不能说神爱我，那我却没有任何的爱的回应，爱的延伸，那这样不是爱，不是爱。那么盼望也是，我们从神领受盼望，但神对我们也有盼望，盼望也是双向性的，也是双向性。所以这个是在生命当中永存的，永存的。所以这样子在产生生命中的尊贵跟美好，尊贵跟美好。所以信啊，我在讲，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关系拿来，在我们的跟我们的啊人跟人的关系里面，我们就可以去思想啊，比如说呢啊，比如说你跟啊孩子的关系啊，那么呢啊，孩子希望。我们希望孩子信我们，信得过我们。那么同样的，我们也要去思想，那么我们对孩子能不能信得过，或者怎么样帮助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啊可被信任的人。那我们就要让他们看重自己啊所领受的、所承诺的。我们爱孩子，我们也希望孩子爱我们。那么我们对孩子有盼望，其实孩子对我们也有一个愿望在哪，有他们的期待在哪里。好， 所以这边呢，我是引申出来跟大家思想。那么当以色列人希望他们能够听从神的话，那么听到了就遵行，上帝说这是我的愿望，你们永远存这样敬畏的心，就可以守我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永远得福。所以神盼望我们是永远得福的。那么呢，他们不敢见我的面，好，那神也接受，那么就由摩西来代表。好，31节，你就代表他们，你就站在这里，我把所有的戒律、律例、典章传给你，然后呢，把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那你就教训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遵行，那么呢，所以摩西就跟他们讲，你们要照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就神说的，你们就要照神说的行，那么呢，你们就可以永远得福，就是存活得福，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好，所以这些呢，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神原来告诉以色列人的话，告诉以色列人的话，神就希望人对他存敬畏的心，那么明白他的吩咐，照着遵行。那当然后面我们会看见人的问题不是在人不懂这些，人的问题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上是不能服神的话的，不能服神的话。好，好，那我们就来看第六章。所以第六章呢，摩西就跟他们讲，这些都是神教训你们、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跟典章，所以你们在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就要好好的遵行，好，使得你跟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诫命律例。所以他摩西说，我们如果希望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能够永远得福，就要敬畏神，谨守遵行他所吩咐的话。那么第三节，摩西就呼喊了，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难以觅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所以摩西在这里就讲到，神所赐给他们的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奶就是讲到那个富足，蜜就是那个甘甜，所以神赐给他们的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用它来形容那一块地非常的好，非常物产非常的丰富，那么使他们在当中能够享受一切的甜美的供应。那么摩西就讲，如果他们听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他们就在这个美地上面享福，人数增多，神是这样应许的，就得着神的应许。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见了，人可以在应许之地享受神的应许，那么条件呢条件就是人怎样听从遵行神的话。所以第四节开始是以色列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韧性韧性。我们今天基督徒韧性是认这个使徒信经，对不对那他们的韧性就是第四节第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实他们韧性就是这两节，就韧两节，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神是独一的，那么呢，独一的主，那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这一节他们一直从小就被教，因为这是他们韧性韧性。所以以色列的韧性呢不是韧有没有神不是， 是认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然后呢要要爱神，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以色列人呢通常用三个描述的方式来代表全体，尽心尽性尽力用三个描述来代表说全人全人要爱神，我们的全人要爱神那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话。那么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最要紧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就是核心整个信仰的核心那么一直都没有改变，到新约也不会改变因为主耶稣讲诫命中第最居首位的就是这个，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这一个那么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就是从这当中来的。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听这个字就是熏马，就是中文翻译就是四马那英文的翻译就是 SHEMA 就是听的意思，你要听要听所以一切都是用从这个听，因为我们前面讲听然后学习然后遵行三个听学习遵行，一切从听开始，从听开始所以他们犹太人很重视读神的话，一直读从小就读就让他们听了以后希望他们记录到心里面去然后呢好，所以四五节是他们的任性你讲犹太人的信仰就是第四节第五节然后第六节开始就说摩西就讲这些话要记在心上，你自己要放在心上，然后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好，后面强调的是殷勤就是要能够在当中非常深刻的教导殷勤呢就是要把这些话很深的很深刻的教导我们的孩子那如何怎么样很深刻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呢？那么呢这里就讲，如果我们要怎么样很深刻的教导我们的孩子，那就要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房屋的门框城门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很殷勤很深刻的使我们的孩子对上帝的话能够得着跟领受的话，我们自己要放在心上，然后把它活出来让我们的孩子无论我们在哪个生活的哪一个层面都可以怎样，都可以感受到这个话跟我们的关系，这个话跟我们的关系所以你坐着也好，行路也好，躺下也好，起来也好，都要谈论这个话然后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形容词然后在门框城门上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实际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会把那个经文写在很小的纸条上，然后或者布条上，然后再把它捡起来然后呢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绑在手上因为他说要记在手上为记号，他们就绑在手上。那么呢或者是写在一个袋子上，然后呢这个绑在挂在衣服上，那么还有在额头上，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那个额头上有带了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那小盒子里面呢就是放经文的盒子 那小盒子里面是放经文的，放经文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以色列人在当中用这些来表明说，你看我们以色列人是对神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用心的，非常的用心的。好，那么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戴在额上的这些样子是什么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好啊，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一下。好，你看到没有？这样子，有看到吗？哈，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哈，那你要带着，戴在手上，这边。”这边，那这个盒子里面是这样，看到没？把它放大来看，这是经文，经文，然后把这个经文装进去，戴在手上，戴在额头上，那经文你看好，就是小抄，很像那个小抄，看到没？手上的经文，然后额上的经文，所以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额上做纪念，所以他们就会把经文就这样写在这个。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为了在这一个实际的很实质的上面他们就用这样做。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些话对我们是要紧的，因为他讲的就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把神的话活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把神的话活出来，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话语中，也把神的话活出来。因为主耶稣讲了，那么呢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活出来。那么活出来神的话，最重要的，人以为就是那个行为，但是不是。保罗后来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告诉我们，那么最重要的是信心。因为你在生活中活出对神话语的信，我再讲一次，我们人以为是说我做什么行为，但不是。活出对神话语的信，神说的话，我们把那一个对他的信活出来，对他的信活出来，这两个差别很大哦。人的想法就是说，我有那个行为，但是保罗后来讲的是不是有那个信心？好，我用一个例子给大家做一个体会。比如说一个老师在一个自习课的时候，就跟同学讲说，好，这堂课是自习课，你们不可以讲话不可以走动不可以怎样怎样讲，很多不可以好。那么呢要在那么这就是自习课的约束的规定了。所以如果一个人在那个自习课里面，他就一直说，好，我不可以讲话我不可以走动，我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那样他就一直专注在这里，自己不可以做这些，那么他可能也都没有做这些，但是这没有达到那个这些吩咐的目的，对不对？ 因为那些吩咐的目的是要他怎样，那他能够专心把那个时间拿来啊 念书，拿来复习，拿来读，拿来怎么样做作业等等。所以这个就是行为跟信心的差别。信就是我对那个话我是顺知道他的本意去顺服的、哦、然后行为只是外在我没有违背、哦、所以这两个就是两个走向不一样，两个走向不一样。所以一个是从心发出来的对那个话的顺服，那么就得着那个话所要达成的目的。比如前面我们讲不可以贪恋，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作假见证、哦、那么如果我们只看行为的话，那就是、哦、我们没有做这些行为啊。但是如果看那个用心的话，就会变成什么，他所看待的是我们有没有在当中尊重生命，我们有没有在当中尊重别人的关系，有没有在当中尊重别人的财产，有没有在当中做一个信实的人，有没有在当中、啊、能够、啊、跟人、啊、分享那个、啊、所得跟爱、啊、所以、啊、这就是信心跟、啊、行为的、啊、很大的不同、啊、所以摩西讲这些话，如果以色列人把它当成一个外在要去做的，那就很可惜的，因为它最重要的是存记在心，你要把这些话都记在心上，那么也要帮助你的孩子把这些话都记在心上，记在心上，那么记在心上才是那个真正要的，就是对神话语的信服，相信上帝这样说了，那么我在当中我去领受。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如果我们用心回应神的，信心回应神的话，神的吩咐就是应许，就不是律法。如果我们用行为回应神，那么那个就是律法，如果用信心回应神，就是应许。这些话都带应许，带应许，让我们的生命是蒙了神的恩的。好，所以第六章的到第九节的时候，那么呢就最主要的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听、哦、他们要听听上帝的话，然后把上帝的话活在上帝的话当中、哦、那么把信仰活出来。所以第四节第五节是他们的任性、哦、任性。好，第十节开始这里讲到当你们进到亚伯拉罕、哦、以撒雅各神应许给你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么那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哦、有诚意又大又美，那不是以色列人造的、哦、又是迦南人已经造在那里，有房屋里面有各样的美物也是他们放的、哦、有凿成的水井是他们找的，有葡萄园橄榄园都已经栽种好了。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这块地得了这一切的美好，然后这里说你吃了并而且饱足，十二节，那时你要谨慎免得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所以人呢，摩西第一个提醒他们的就是不要忘记神，不要忘记神、啊、人是很容易忘记的，人很容易忘记、啊、一到顺境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啊、那苦的时候就会想起来，这是罪人的本相、啊、摩西说你们到那个很丰富的很顺的时候你们要谨慎，要不然你就会忘记，忘记就是一种疏忽忽视、啊、忽视、啊、就不在意、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们不小心的，其实不小心的起头就是忘记、啊、忘记、啊、不那么在意、啊、不那么在意、 我们就会忘记。所以摩西第一个提醒他们不可以忘记，忘记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指着他的名起誓。这里是讲到以色列人要知道啊，神是那一位鉴察的，所以当他们知道他们是一群敬畏神侍奉神的人，那么指着他的名起誓，就是讲到他是最高的审判官，最高的审判者，神是那个最高的审判者，最高的审判者。那么呢，不要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所以恐怕他的怒气发作，就把你们从地上除灭。所以以色列人要能够一直敬畏神，要不然他们就会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过去的作为，然后呢，然后很可怕的就是会跟着世界走，跟着世界，对当时的人来讲是视为的国民，那么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跟着世界走，人都这样做啊，这世界都这样做，那么人就会跟着世界走。好，所以第一个提醒，日子好过的时候，日子好过的时候不要忘记神，要不然人会偏差，人会 走世界的路。第二个，不可试探神，就是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人在世上的日子虽然是在牛奶蜜之地，也有好过的日子，不好过的日子，不好过的日子不可试探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都要遵行，可以享福，可以进去得应许的美地。神会照你他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什么时候日子不好过？就是我们有仇敌，一直要去面对的。我们有征战要去面对，我们有难处要去面对，这些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我们就会试探神。就好像在玛撒，玛撒就是他们没有水喝，对不对？没有水喝啊，水不够多啊，没有充足的水喝，他们口渴，他们有需要，日子不好过，不好过他们就会怎样啊？人最容易的就是开始抱怨，抱怨，抱怨，然后就在当中啊，表达一些不满的话语。那么这个是试探神，试探神，好像用这个要来激怒神，或者来激神，或者来怎样怎样。其实这些都是对神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信不过神。有小的，有大的。比如说，我们讲新约做例子好了，门徒。耶稣跟门徒讲说，哎，我们把船渡到海的那边去，然后他们就上了船，上了船以后耶稣就怎样，就在船舱里面就睡着了。那么呢，门徒就 摇船，那么风浪太大，到最后船快沉了，他们就说，主啊，你不顾我们吗？你不顾我们，对不对？主就责备他们说，小信的人啊，就起来斥责风跟海。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一段里面呢，两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是，日子好过的时候不要忘记神，不要偏离信仰，走世界的路，因为日子好过嘛，会走世界的路，会偏离信仰。当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不要试探神，要守得住信仰，要守得住信仰。这里讲到神所吩咐的都要遵行，就要守得住信仰，上帝是这样吩咐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们 就走一些我们觉得可以的方式，不是。所以你看这边讲了两个面向， 就是摩西来提醒他们，对，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总有日子好过的时候，顺境的时候，顺境日子好过的时候，记得不要偏差。信仰很容易偏差，因为没有挑战，或者说没有威胁。第二个，当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要找路走，找路走，我们就会离开神的路。人会自己找路，因为日子不好过啊，那我要活啊，我们自己找出路，自己找出路，那么合乎神的话吗？这就是我们要提思想的。所以这里有讲，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看为正为善为美的才去做。所以表示什么？日子不好过，我们就会给我们很多理由，跟很多理由啊，日子是这样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我不得已的啊，所以呢，这边呢两个不一样哦，不一样哦，所以日子顺境跟逆境，对我们来说两个提醒啊，两种提醒是不一样的，但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啊，不要在当中在信仰上啊。走偏了，然后走自己要走的路，不要，那么为什么？因为神一定会让我们得胜，我们要守住照着神的话走，神会让我们得胜，知道吗？他说耶和华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所以当有仇敌逼迫你，有日子不好过的时候，记得得胜在于怎样？在遵守相信上帝的话，那么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就是持守住那一个啊，那个信仰，持守住那个信仰。好，那么再来二十节呢，就说了，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地赐给我们。所以啊，这边就告诉以色列人，信仰要传承，要传承。信仰很重要，就是要传承，往下传承。所以要。你的儿子问你说，那么你就要去回答。如果信仰要传承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所以在以色列的很重要的就是做父亲的要去回答，要去回答。所以做父亲的，那么呢，自己要能够知道，要明白。他说圣经上记的是什么，我们从前是怎样，神怎么领我们出来，神做过了哪些事，然后呢再来神吩咐我们什么的话，神吩咐我们的话，那这些我们就要去遵循，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的义。那么这当中呢当中很重要就是他们就要去明白，明白照着神的话走，就是我义就是合宜的，就是说我们最合宜最正确最适切的做法就是什么，就是照着神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就行，一切话就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为正的信仰，义就是我们看为正看为是的信仰。好，所以第二十节后面呢就讲到信仰的传承。信仰的传承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见证，第二个就是诫命，就两个啊，一个是见证，一个是神吩咐的话是什么，吩咐的话是什么、啊、那么这个要传承好，因为不传承好，那么呢啊，整个信仰就会偏掉，就会偏掉。好，我用一处的圣经给大家看、哦、那么你们就可以知道、哦、四书记的第二章第十节，如果我们看四书记第二章第十节、啊、我们知道四书记啊，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啊违背神的，那么啊在迦南地啊在当中的啊败坏啊败坏的开始。那么为什么会败坏的开始啊败坏的开始，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说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就是信仰没有传承， 不认识神了，不知道上帝做过什么。所以四书记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啊，耶稣亚死后，那么以色列人呢啊，为什么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因为他们的信仰没有传承，他们忘记了，忘记了。所以呢，第六章这边就告诉我们很要紧的、哦、那么我们要信仰的传承，无论在顺境逆境、啊、我们都要持守住，然后呢要好好的教导告诉我们的孩子，那信仰才可以怎样，才可以传承，才可以传承、哦啊、那如果不传承的话，那么呢、啊、这当中就会产生了、啊、很大很大的这个、啊、偏差在当中、哦、好。所以、啊、信仰的传承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是非常要紧的、哦、非常要紧的。所以、啊、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呢、啊、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啊、来读这些经上的话，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啊、正确明白神的话，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有好的、啊、好的信仰的传承，好的信仰的传承。 给大家看一下，再讲一个例子。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我这个礼拜 在这个牧者的话给大家的，在牧者的话给大家的，就是呢、啊、在牧者的话里面、啊、我跟大家提的、哦、提的一些话，但是我在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下。那么这个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啊、耶稣最后跟十一个使徒、啊、跟十一个使徒啊、显现的时候、啊、十一个使徒，那么耶稣呢、啊、耶稣就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啊、那么他们就 惊慌害怕、啊、那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啊、就指给他们看，然后耶稣就跟他们吃了、啊、一起吃完以后，耶稣就跟他们讲这句话，这些话，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可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这些话我想跟弟兄姐妹再、啊、交通一下。主耶稣对他们说、哦、他们 他们是谁？就是这些十一个使徒跟他们同在一起的人。那么跟他们这些人是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使徒跟那些门徒。那么什么时候？这是耶稣刚复活的时候。那么耶稣没有说好，那你们就去传福音吧，不用。为什么？他们不是去传说耶稣复活，我们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人会以为说耶稣复活，我们看见了，我就信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再讲一次，不是这样。耶稣要他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直到万邦。有几个条件的，第一个是什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要被开心窍，能明白圣经。所以一个很要紧的，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啊，你要信耶稣，信耶稣。那么很重要的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这些话没有错，但重要的是我们的见证的分量很低。如果要认识耶稣，就要从哪里开始？摩西的律法开始，然后再讲先知的书，再讲诗篇。其实就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旧约。旧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认识旧约？你看耶稣还要开他们的心，明白旧约。因为明白旧约，我们才认识耶稣是谁，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耶稣为什么从死里复活，意义是什么。所以啊，现在我们做一个门徒很要紧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认识圣经可以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你们好好读旧约，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你看，我再讲一次，这些门徒使徒们跟耶稣已经三年半了，对不对？听过主所讲的教训了，是不是？也看过主所行的神迹了，是不是？可是他们就凭这些去做见证吗？不是。他们要有一个基础，基础在旧约，在旧约。因为唯有知道旧约，然后才知道新约，才能够清楚的为耶稣，才能够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那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就可以懂。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是在五旬节，对不对？那第一次讲道，你知道他引用多少旧约吗？几乎前篇讲道都在引用旧约。我翻给大家看，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起，对不对？那么圣灵充满他们，他们讲别国的话来。那么大家都在纳闷的时候，彼得就起来高声说。所以这是彼得第一次见证或者证道。他说不是，你看他一开始，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耶尔所说的话，看到没？他引用什么？旧约，他引用旧约，对不对？这一段话，这边都是这家，我现在框起来都是旧耶尔的话，耶尔的话，先知耶尔的话，然后彼得就做解释了，再来呢？马上又用谁的话？大卫的话，这在诗篇，对不对？马上又用诗篇大卫的话，然后呢，再讲到，这也是诗篇的话，对不对？然后再来这边呢，又讲了，这还是什么？诗篇，看到没？然后呢，众人听见话，觉得什么？扎心。所以门徒就添了三千人。好，那么我讲这些的目的，最主要的是跟弟兄姐妹谈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基督？就是因为旧约先告诉我们， 然后耶稣应验，看到没？应验，哦，所以表示什么？我们所见证的耶稣不是那三年半而已，而是这三年半写在前面两千年的经文上，神已经为他做见证了，哦，然后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彼得后来可以啊传讲，传讲以色列人会听，哦，然后最后不是我们就这样明白就去做了，我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要明白圣经，要心窍要开，心窍要开，哦，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就要求主开我们的心窍，心窍就是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悟性，哦，要明白属灵的悟性才知道圣经，啊，告诉我们的，啊，重要的是什么，哦，所以我们有两个，我们要 喜欢读圣经， 更要紧的是要耶稣开我们的心窍，所以每一次要祷告求主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有智慧，有启示的灵，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第二个，我们要有上头来的能力，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做到得着能力。那么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要顺服圣灵，所以有两个，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哦，这就是我们出去做见证，哦，我们出去做见证。这个是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会一直希望跟大家回到新约，哦，最主要的就是指着主的话都需要应验，都需要应验，所以我们才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传的道是什么，一个是悔改，一个是赦罪，一个悔改，一个赦罪，哦，那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旧约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哦，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哦，那么我们要知道赦罪的一切的赦罪都是从自己来的，哦，所以除非我们好好的读旧约，要不然我们还是会很容易走自己的路。今天我们看第五章跟第六章，我们很快的把它整理一下。第五章摩西就开始跟他重申神的诫命，重申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就是要顺服，顺服就是要听，要去学习明白，要去遵行，哦，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话，先听，然后好好的学习去明白它，然后靠着圣灵活出来。所以刚才我们有读了，我们要学习明白，耶稣要开我们的心窍，我们要能够活出来要靠神的大能。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十诫，十诫我跟弟兄姐妹强调的，记得第一诫是所有诫命的核心，所有诫命的基础就是第一诫，哦，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哦，然后从这边开始衍生我们怎么样对，啊，尊重，对爱神爱人，哦，然后再来呢，我们看见了神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啊，领受他话语的人都存着敬畏他的心，敬畏他的心，啊，那么好好的顺服神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得福，这是神的心愿，哦，当然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啊，没有让神的这个心愿达到。然后第六章就告诉我们，那摩西一开始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就是听从上帝的话，因为他是独一的主，所以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从旧约里面任性，就是这一条。然后呢，接下来就要把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 也让我们活在神的话当中，也把神的话活出来。那么要谨慎的是什么？要不要第一个不可以忘记，就是在好日子的时候、顺境的时候，容易忘记神，容易偏差，容易在当中，那么显世界的路，所以第一个要谨慎，要谨慎。第二个，在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不可以试探神。为什么？因为逆境我们会想要找出路，找出路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行，我们要持守住信仰，持守住神的话，那么行神看为正看为善的事。再来，我们的信仰一定要传承，传承就是能够做见证。那见证不单是我们个人的见证，要看神在整个旧约中的见证，也在新约中的见证。所以我们教导孩子是神怎么样向我们彰显他自己，在旧约中，在新约中。我再讲一次，就是我们为神做见证是神怎么样在旧约中，在新约中向我们彰显他自己，然后跟我们的关系是怎样，那么神的话是怎样，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当中把信仰传承。那这些都是我们信仰当中当做的事，这就是我们的义，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那么就这样子做就对了，就对了。好，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在摩西在第二段讲章的时候，一开始重申神的话，那么期待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那么敬畏他，那么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持守住神的话。好，我们还有十分钟，有没有问题？就今天所思想的。好，田秀请说。
牧师，刚刚你有讲到那个安息日，那像我们有时候在主日需要服侍的同工的话，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安息日？
好，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对一个祭司在安息日，他们还是要照主的吩咐献祭。那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不能够把这个日子所做的这些事当成做工，所以那个是一个恩典，享受神给我这一份特殊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主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说，主，我感谢你，你给我这份特殊的恩典，可以在主日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
其实假如说做自己的休闲，也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子算不算是守安息日呢？
我们什么时候会变成做工？刚才我有讲的，就得着我们想要的，以我们想要的为目的去做，就是做工。那因为我们在当中要去享受神为我们做的，而不是我们做的。所以其实安息日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基督徒感谢主的恩典，没有叫我们守这样一个日子如果守这样一个日子，我们就跟现在疫情之下差不多了对不对？因为犹太人安息日他们不能走很远是不是有没有？圣经有讲是安息日可走的距离，有没有他们不能走很远不能生火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所以安息日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天，我们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我没有跟你们说分别一整天，分别一整天，我所希望的是我们 啊，常常把自己分别出来。哦，读经、祷告、灵修、聚会，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在当中呢，把自己分别出来，不是我们为自己做什么，而是什么？我们是享受神为我们做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安息。
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像以色列人的话，就是要到应许之地，也就是说是迦南之迦南。
对，
这个迦南地的话，其实是在约旦河以西到地中海都算是迦南地。
嗯。
那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所占领的土地还没有包括约旦河西部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呢，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是不是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那块土地的要把它拿回来？
他们是这样想啊，是这样想。可是上面不是只有他们呐、啊。不过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啊，耶稣是我们的迦南地哦。哦，耶稣是我们的迦南地，哎，好、哦，这个他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明白迦南地，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在啊，我们是被带到耶稣的里面啊。所以有一个安息日的，有一个应许之地为我们预备，就是主自己。所以主就讲的，我的身体是可以吃的啊，就要我们活在他的身体上。哎，他就是我们的应许，他就是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都在基督里。所以在以色列人是进迦南地，我们是进到基督里面。然后以后我们啊，如果有机会看，就知道看耶稣雅集就知道，如果要得到基督的丰盛，就是靠着信心，但是有征战，对不对？他们靠信心，那是有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领受基督的丰富也是一样，我们是靠信心，也有征战、哦、我们对付的征战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的老我、哦、我们这一个己。好，还有没有问题？
我是在那个十诫里面的话，最后一节的话是说不可贪恋啊，就是贪图别人的房屋田地啊、
嗯、
这些的。
嗯哼。
啊，可是呢，他们到了那个迦南地的话，哈、哦，
嗯，
那个，这里就是说在第六章的第十节开始，哈、哦，有讲的就是说、
嗯，
这里的话有房屋呢，不是你所建的，然后水泥不是你所造的，
嗯，
然后呢，那个葡萄园也不是你所栽种的，那这样的话也不变成说。他是贪恋别人的东西吗？
啊，不是，因为这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应许给他们的。但是人什么时候贪恋？啊啊，人有一块地还不够，还要两块；有一个房子不够，要两个，要三个。哎，哦，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放在心中思想的，哦，放在心中思想的。那我刚才有跟大家讲，贪恋的耶稣用一个话来写，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哦、如果你们翻马太福音十九章，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等一下再回小童的、啊、问题、哦、马太福音十九章你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九章就是我刚才讲，有一个人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哦、那么呢，我该做什么才可以进永生？耶稣说，你要守诫命。然后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看到没有？一二三四五戒都讲了，只有他不可贪婪，讲什么？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所以如果耶稣他说好，我都遵守了，耶稣说你没有爱人如己。为什么？因为你有很多很多钱财，你 守在手上，你没有分给需要的人。所以要守神的诫命，不是我们想象中这样，他这个是要对付我们的心，有没有一个真正爱人的心。好，来，可以，小童这边有什么话要问请说。
李哥，
哎，请说。
哎，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刚刚讲的是，就是我们是要凭信心，不是凭行为嘛哈，就是得应许。那就是我有一个姐妹，她其实是在就是认识神以后，就她现在开始做一些她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从她的那个跟我分享的里面，就一直听到说，她觉得在做工作以后，他一直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就是，神的话是比较能够去掌握的，就是好像比较可以活得出来的。那对我来讲，就是因为他一直找我去做工作嘛，
嗯，
那我就觉得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家里嘛，
嗯，
对，然后似乎他会觉得这样是一种推辞，或者是说，好像就是不想改变，对，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回应他。
哦，所以他认为，如果去工作是比较有成就吗？
就是他觉得好像他的小孩，也会觉得他在努力。
哦，
那我相反，我们在家好像就没有努力，或者是说没有好像把神的话落实这样子。
哦。我想他还是从成果去看事情，成果去看事情，而不是走心。我们为什么在家花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最重要的是心，同在的心，而不是成果。好，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如果你要灵修，我就跟你说，好，你们要灵修呢，就要用半小时，那这半小时呢，你就要读几章旧约几章新约，然后要背多少一两节经文，我都给大家很多规定，那你就去做，你都做到了，很有成就，对不对？
嗯嗯嗯。
好，但是你的心有得多少？你的心得着不是你的成就。
嗯，
好，不是。我说的尺码拿是什么？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
嗯，
你要真正的得着，内心得着才算数的。
嗯，
但是人常常会用我们的成效去算我们得着的。
嗯，
但是我希望我们不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心得着什么。今天我来跟主祷告，我来跟主读一段圣经，我有没有得着？我有没有得着？这才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可能有一节经文我有得着了，我整天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欢喜快乐感谢神，那就好了。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灵修不是刚才讲的，你如果做研究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要做研究不是这样我可能就要读这个读那个，做这个做那个，收集多少资料，那不一样，对不对？可是那个是在知识面上的，但我现在谈，我们现在都在讲的是我们的内心，内心的领受，内心的领受。所以我喜欢用一个方式解释，就是说我们不是找了一道菜有多少种食谱我们都找来研究完了就说好这道菜是怎样怎样，不是，我们是把它做出来，而且把它吃了，真正去尝到了，得着了，那才是。所以当有人在这样做，记得我们要守神的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为善的事。那从哪里？从我们的心去看。那如果他在这样子，
他就讲，他讲一个特别的点，他就讲到复制，他就说他明白为什么要复制。他说其实在教会也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复制 就是他的工作是要复制嘛，就是上级怎么带他，他就怎么做嘛，这样才会就会有上级的成功嘛。
嗯，
那他就觉得说，那我们在教会也应该是复制，对，就是一个复制一个，一个复制一个。但是在乍听起来好像是 OK 的，可是细想起来就觉得哪里不对。
啊、哦，我们都不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一个。啊，对生命的体会是什么？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生命。
嗯，
那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境、职分、身份底下，我们把这个生命靠着主去活出来。
嗯，
那因为我们还有旧人的生命在相争，所以不经意的我们还是会有旧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在当中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依靠他。我们越来越能够把里面已经有的那个基督的生命给活出来。
嗯，
好，不是说我今天基督的生命很少，不是，我们已经有了，好，因为我们信的人已经有他的生命，但是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学习、明白、操练、依靠，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生命越来越多的活出来。
嗯。
好，
所以就是每个人时间不同嘛，哈。
我们不是去说好每个人都要复制，哈。如果说每个人都要复制，那大家都很辛苦啊。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读经啊都要一样？
嗯。
那如果我跟你们说啊，读经要怎么读，那我都讲了，那你们就照着这样做嘛。我想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放心。
谢谢你哥。
好
嗯，
好，其他弟兄姐妹还没有问题。
就是我再耽误一分钟的时间。
哎，请说。
啊，我有一些基督教的朋友哈、
嗯，
啊，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的，也可能是一些的盼望或者是欲望哦。
是。
那他们会祷告。
嗯。
啊，那祷告最后的话，当然会讲说以上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哈、
嗯。
那这样来讲的话，他也算不算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因为他这个是为他自己。
这个哈，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常常要求圣灵帮我们？因为我们罗马书有讲，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做很多不适合不合宜等等的祷告、哦、那甚至我们自己、啊、在当中也不知道，那圣灵都会帮助我们、哦、所以我们就 求主帮助我们、啊、常常要悔改，常常要在主的光中去反省我们。 好，那我们就感谢主、哦、我们再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可以从、啊、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再度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引导和帮助，让我们知道你何等渴望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能够在当中知道你对我们的话都是那样的一个给我们的恩典和赏赐，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着你的丰富和甜美，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殷勤、啊、能够在当中、啊、引导带领、啊、我们所爱的家人，也保守我们的心、啊、真的在各样的情况当中都能够活出你自己的、啊、恩典来。感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保守我们，赐福于我们，也特别在疫情当中保守 众弟兄姐妹出入的平安。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